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李书福的偏执智慧，作者张明传，由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授权，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定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。第十四集，案例三，吉利不等于低端，改变低端竞争态势。技术含量低是导致企业产品质量低的主要原因。在浙江台州，塑料企业云集，大部分是低档日用塑料制品，很难找到科技附加值及利润高的高档产品。在这里，产品成本比欧美等国家低了三分之一，同时使用寿命也低了三分之一。如果产品在低端徘徊，只能靠规模经营来提高竞争力，那么一旦成本提高，粗放式的规模经营将无法维持高昂的成本。企业唯有不断提升产品技术含量，提高产品竞争力，改变自身的低端竞争态势，才能保持持续的竞争力，并提高溢价能力。自1998年吉利第一辆汽车豪情下线起，到目前为止，吉利已经拥有了经济型轿车豪情、美日、优里欧，中级轿车自由舰、金刚和远景，以及跑车美人豹，高级轿车全球鹰、英伦、帝豪，豪华车小劳斯莱斯等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吉利正在沿着一条自下而上的自主品牌路线曲线成长。吉利被汽车业界称为一条不折不扣的鲶鱼，实至名归。李书福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，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，也为了切入市场，用了一个浙江商人惯常使用也最有效的方法——价格战，来吸引消费者，为自己打开市场。同时，吉利也为自己在汽车界树立了经济型轿车主力军的声望。走低档车路线是吉利的生产能力以及当时的市场布局所决定的，是无奈之举，也是最现实的举措。李书福最初的梦想是造奔驰，这是外界所共知的，但是当时吉利的资金、技术和人员不具备这个能力，于是转而进攻低端车市。吉利凭借钣金工的敲打，让第一辆豪情顺利面世，同时也顺利让吉利成为价格最便宜的车。但吉利低档次、低品质的形象也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形成。有人说过，吉利汽车价格便宜，花4万块钱就能买到漂亮的外形、舒适的驾乘享受。不足之处，吉利汽车的小毛病比较多，内饰工艺较为粗糙，车身外部的焊接工艺比较差。企业要想做强做大，单凭价格低是行不通的。自中国加入 WTO 以来，自主品牌、合资品牌在分割市场的同时，也在引导消费者进行消费。这些真正具有购车需求和能力的人，越来越注重品质与品牌，而低端车的形象显然让吉利在品牌上面没有竞争力。在经历了以低价取胜的草创阶段之后，吉利必须调整战略，向以质量和品牌取胜的阶段发展。吉利自由舰先后登陆德国法兰克福车展和美国底特律车展，为吉利吸引了海量的眼球，并夺得底特律车展的银钻奖，且顺利通过了美国顶级碰撞试验，成为首个在国际上完成此类试验的中国企业。这些都显示了吉利品质的提高，也使消费者对吉利价廉质次的固有印象有所改观。吉利金刚依据 5S 造车理念，融合国际流行造车元素和多种市场元素，让吉利轿车跻身中级轿车行列。都市跑车美人豹于2003年12月被评为中国最佳风云跑车，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。从2007年开始，吉利开始进行战略转型，将老产品全部停产，决心告别以往以低价策略取得竞争优势的历史，开始从低端向高端转变，从价格优势向技术领先转变。 为了这次转型，吉利付出的是近8亿元的代价。转型对于企业自身发展是至关重要的，有时充当分水岭的角色。如果在技术、品牌等方面授人以柄，那么企业很可能一不留神就会成为成功分子中的失败分母。而那些靠创新、技术升级、品牌起家的企业，无论是在金融危机、成本危机，还是人民币升值的时刻，大都能够岿然不动，甚至化险为夷，成为行业洗牌中的既得利益者。因此，唯有转型走技术品牌化道路，这样的企业才能使中国制造真正屹立于民族之林。关于转型，李书福有自己的理论。进军中高档汽车跟利润有关系，更重要的是跟一个企业的形象，跟这个企业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系统思考。吉利汽车给大家的感觉似乎就是最便宜的，就是小型经济型的。我们认为吉利有能力造出中档的高档的轿车，我们需要改变企业的形象。以前你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吉利轿车代表不了吉利今天的水平，因为吉利已经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改变，杨建如是说，并且他把吉利的发展概括为以下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低价取胜，通过这一阶段，吉利踏入车市，并且很快形成了经济型轿车的批量生产体系，瓦解了由合作企业垄断的价格体系，为中国车市注入了新鲜血液。第二阶段，质量取胜，吉利在不断提高生产技术、工艺和管理水平的同时，投入5亿对原有生产线进行了大规模改造，并大批引进国际先进设备，比如高精冲压设备、全自动底盘传输线等，从而大大提高了吉利的生产自动化水平，并且保证和提升了汽车品质。第三阶段，全面创新。从2005年开始，吉利结合“十一五”规划，制定出全面创新并且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目标。为此，吉利通过规范产品开发模式，明确企业发展的方向，从产品、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入手，启动流程再造等系统，把吉利打造成一个全新的现代化企业。李书福认为，汽车行业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跑，一开始跑在前面的并不一定是第一。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就是要建立一种长效机制，能够持续推动吉利的发展和品牌的提升。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措施，就是练好内功，从豪情、尤利欧、自由舰到金刚、远景，还有我们将来要推出的像小劳斯莱斯那样的高端产品。吉利要实现的是一种跨越式发展，我们完全有信心和实力去参与这场马拉松赛，而且我们也有信心去赢得这场马拉松赛的成功。在这场马拉松赛跑中，吉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，其固有的低端形象不断被自主创新和技术突破推翻。同时，吉利的品质问题随着技术的纯熟已不再是消费者担忧的问题。李书福用事实向外界证明，吉利不依靠合资等手段，依靠自主品牌，完全有能力造好中高端甚至高端汽车，并得到市场认可。2008年11月6日，吉利正式发布子品牌全球鹰，这是吉利在宣布进行战略转型之后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全球鹰象征时尚、激情、梦想。到2010年12月，全球鹰的销量在吉利总销量中占45%至48%，这充分说明，无论是产品品质还是消费群体，吉利产品都在远离低端，有了质的提升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李书福的《偏执智慧》。帝豪 EC7 系车型自2009年8月上市以来，凭借一款 1.8 升手动挡车型，已经创下了总销量超过4万辆的佳绩。 吉利副总裁刘金良表示，目前售价 8.98 万元的帝豪 EC7 供不应求，售价超过10万元的 EC8 也严重缺货，说明吉利的品牌溢价能力开始提升。这些年，吉利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，品牌形象已经有了颠覆性的变化。2011年，吉利帝豪月销售突破1万辆。据了解，由于工厂产能问题，目前帝豪的市场缺口很大，提车有时需要等待几周的时间。市场的供不应求充分显示出帝豪的竞争力。如今，帝豪已经成为汽车市场上国产中高档车的标杆，并不断向上攀升。帝豪是吉利汽车研究院严格按照国际一流的正向研发程序制造的，其安全性很高。在 C-NCAP 碰撞实验中，帝豪 EC7 获得 46.8 分的高分，夺得五星评价，荣登自主品牌之首，并将很多合资品牌车型甩在身后。从经济型低端轿车入手，吉利不断向中级轿车和高端轿车发展，并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，吉利不等于低端，低端的竞争态势已经成为吉利的历史。吉利自主研制的中高端轿车已逐渐得到消费者的认可。与此同时，李书福还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制造像奔驰、劳斯莱斯那样高品质的豪华车，这是他造车的最初梦想。李书福的偏执个性在于不轻易放弃追求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就会义无反顾地践行。劳斯莱斯出租车是全世界的经典，且广受欢迎。早在2005年，李书福就已经萌生生产像劳斯莱斯这样高品质出租车的愿望。他认为，吉利研发的小劳斯莱斯一定是最安全、最环保、最节能的汽车。吉利推出的小劳斯莱斯是一个代号，意思是劳斯莱斯级别的。李书福表示，这绝对不是一场模仿秀。吉利为这款车自主研发外形、底盘、内饰和动力总成等，安全性能绝佳。小劳斯莱斯的内部空间大而舒适，躺着睡觉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而且我们绝对可以保证车内人的安全，无论是宝马还是宾利都敢跟他们碰撞，而且我们肯定会赢。据了解，这不仅仅是一辆豪华车，还是一台医疗器械。驾驶员在享受它各种交通功能的同时，还能有效地为自己治疗颈椎、腰椎，获得额外享受。CSM 汽车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汽车市场预测总监张宇表示，吉利的高端车型已经没有退路，而李书福也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。即使在吉利转型后几个月内出现销量大幅下滑的惨状，并遭到吉利内外风起云涌般的质疑，他也没有放弃的意思。偏执的特点又一次体现出来，他计划将走高端路线坚持到底。正因如此，吉利的低端态势得以扭转，并不断向高端汽车行业挺进。本章启示：走过艰辛的创业初期，扛起民族工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旗帜，李书福和吉利一直在努力。生产设备简陋，需要钣金工来充当汽车设计师的艰苦岁月已经过去。如今，李书福开始注重吉利品牌的管理，同时也获得丰硕的成果。吉利的轿车整车、发动机、变速箱和汽车电子电器等的自主研发已日臻成熟。曾有一位国外汽车权威断言，中国人绝对造不出自动变速箱，但是吉利做到了，进而填补了国内汽车领域的空白。中国第一套电子智能助力转向系统也是由吉利研发，这也开了国产品牌的先河。毋庸置疑，吉利在茁壮成长，不再依赖价格战，寻求性价合一，期望造出品质卓越的好车，开始向中高端汽车领域进发， 从而满足用户更多的需求。极力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，实现中国创造，保持中国自主品牌的尊严和灵魂，同时注重品牌管理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长足的发展，这是企业发展的规律。通过本章案例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这些启示。一、重视品牌的力量。对于企业，品牌就是打开通向财富之门的金钥匙。极力放弃价格战，转而进军品牌战，正是看到了品牌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技术定乾坤，品牌定成败，这是公司的图腾。1980至2005年，品牌中国总评榜上，海尔砸冰箱被评为中国25大标志品牌事件。张瑞敏的这一砸，砸出了海尔员工的质量意识和消费者对海尔冰箱的认可及信任，海尔品牌的美誉度也因此得以提升。品牌是一个经济学的名词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企业象征，是产品经营的一个概念，也是一种无形资源。福特汽车创始人福特曾经说过，我可以没有汽车厂房、资金和技术人员，但是我不能没有一个坚挺的品牌。然而中国的很多企业从发迹起就没有品牌，他们背靠知名品牌这棵大树乐此不疲，实质上只是一堆灌木丛，既长不成木，更成不了林。师出无名，拿什么在国际市场上与高手过招？因此，追求卓越的质量，重视品牌的力量，企业才能赢得顾客的满意，进而最终赢得市场。品牌是企业的金字招牌，塑造企业品牌已刻不容缓。但是企业品牌的塑造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滴水穿石以及平日里的日积月累。二、自有技术是核心竞争力。自有技术是核心竞争力，这关系到一个企业能否长远的发展，也是企业能否摆脱桎梏实现腾飞的关键。汽车产业的核心技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，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。合资企业在中国做的最多的是国产化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只是让中国人了解质量检验标准，对质量标准和技术标准的制定原理则实行封闭政策。多年以来，中国的企业以为只要拿到了知名大企业的图纸，获取跨国公司的数据等，就等于掌握了核心技术，还以为只要有先进的生产线就能生产出好产品来。其实这些远远不够，中国的企业要想走自主发展的道路，就必须掌握技术标准的制定原理，也就是说必须掌握世界汽车工业100多年以来逐渐形成的内在的各家秘而不宣的规则。否则民族企业将永远无法摆脱引进、落后、再引进、再落后的规律。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，如果没有自由技术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，将很难实现产品的品质转变，也很难掌握控制权。李书福对此有清晰的认识，一味地靠引进，将很难摆脱落后的局面。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才是企业竞争的龙头，因此引进人才、培养人才、依靠科学人才打基础、练内功，从而实现自主创新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，成为吉利紧抓不放的一个策略。三、脚踏实地地搞创新。创新是企业赖以生存、进行竞争不可或缺的素质。如果企业一直保持一种循规蹈矩的生存姿态，则是一种自我溃败。同时，创新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李书福认为，创新是脚踏实地的，没有任何捷径可走，只有从点滴做起，踏踏实实地积累经验，去创造条件实现创新。 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没有捷径，需要企业漫长的自身努力，从低到高逐渐提升。基于这一认识，吉利集团先后自主研发了具有民族品牌的汽车发动机，国内第一款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变速箱等产品。一个出色的企业家不会是投机商，也不会是痴迷于赚钱存钱的葛朗台，而是一个敢于大胆创新的创造型人才。李书福显然是这样的企业家。随着对世界汽车工业的了解和对汽车制造工艺等的逐渐熟悉，李书福感觉到，如果要想造好汽车，实现技术创新，走民族品牌救赎之路，吉利别无选择，唯有像栽小树苗那样每天浇水施肥，不断除虫，才能让小树苗长成为参天大树，最终成为一片广袤的森林。创新能力取决于企业对员工持续的培养能力。从1998年开始，吉利先后创办了浙江吉利汽车工业学校、浙江吉利技师学院、北京吉利大学、海南大学三亚学院、浙江汽车工程学院等职业院校，有效地为吉利培养了众多人才。广纳人才，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术改造，加强企业管理，苦练内功，这些都是为了实现全面创新所做的努力，这些都需要脚踏实地的践行。在如今变幻莫测的现代商海中，对于财大气粗的大企业，如果可以依靠规模资金抵挡一阵，对于先天不足的中小企业，如果不能进行脚踏实地的创新，即使一场小风波也会使其葬身商海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本集节目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。我是传统媒体资深主播，追求一定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